好啊，上次我们其实已经说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最后一首仆人之歌。这一首仆人之歌其实告诉我们说，神他拣选这个仆人，这个仆人要完成神差他来做的一个工作，那就是他要为我们人类的罪而死。所以神借着这个仆人来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就拯救我们脱离罪和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因此第五十四章和五十五章就是基于这位仆人所完成的工作，神来说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做出一个回应。五十四章就像不能生育的妇人，像被离弃的妇人，这两个比喻，用这样的两个比喻，神发出邀请。但在五十四章基本上是描述神借这个仆人的工作所赐给蒙救赎的百姓客观的福气，也就是说这位仆人完成的工作带给所有蒙拯救的人有什么样福气呢？这是一个客观的来把这一位仆人带来给蒙救赎的人一切的福气做一个说明。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五十五章比较是从主观的一面来邀请人做出个人的回应。神应许给蒙救赎的人这一切的福音，这一切的福气，所有凡是人想要得着，想要去经历，那人必须要有一个自己主观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圣经，基本上神发出向人发出很紧急的很恳切的邀请。所以在五十五章一到第七节里面就出现，不断重复出现这个邀请，是用一个命令式来表达，一共有十二个命令式，也就是说很紧急的很紧迫的也是很恳切的，神对人发出邀请，要人做出个人的回应。如果人不肯向神的邀请做出回应，这样的人继续依靠自己是最愚昧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神他对所有的人发出这个邀请，邀请人来接受神借着他的仆人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所以神他首先用比喻的方式啊，他邀请口渴的人来就近水，他说你们一切口渴的人来就近水。这个邀请很特别，口渴的人是单数的，所以是说每一个口渴的人。但是当神邀请说来，在希伯来原文来这个动词是复数，所以借着这样的动词的变化要强调这个回应首先必须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回应。所以这个口渴的人是单数，每一个人都要来对神的邀请做出回应。但是当神说来的时候，神用的动词是复数的。我们知道像英文，你如果是单数的主词，你的动词也必须是单数的动词配合这个主词。但是现在神却用复数的动词，就是强调不仅每一个人需要做回应，当被邀请的人都做出回应的时候，有足够的水可以供应所有的人。 所以他说来用复数。也许神邀请了，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常常要，我们知道很多名额有限，我们大家都要抢，恐怕名额不够。最近抽签 H1B 的抽签今年特别难，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这个名额只够给三分之一被申请的人。但是这里神说来就近水，但是他用这个动词用复数，就表示说有足够的水可以供应所有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做出对这个邀请做出回应，有足够的水可以供应所有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必须做他自己的回应。而口渴，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这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因为口渴就表明了是有需要，而且这个需要是极度的需要。因为我们晓得非常干渴的时候是会面对生存的危险，今天我们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但是呢你不可以几天不喝水。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人在海上遇难，那食物吃尽了，但是你知道海上水喝尽了怎么办，海水是咸的，所以这个人后来他必须喝自己的尿，因为你不能够没有水。所以这个口渴是说明有需要存在，而这个需要是一个极度的需要。那么我已经说了，水是维持生命不可以缺少的，这个水是维持人的生命，除了食物以外，水甚至还超过食物，是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的。然后神接着继续发出邀请，对谁发出邀请呢？对没有钱的人，他说没有银钱的人你们可以来。这个没有银钱就强调这一个有需要的人，他有需要存在，口渴不但是有需要，而且他是贫穷的，没有钱，他没有任何的资源，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是无助的。而神竟然向没有钱的人发出邀请，神用一连串五个命令式，神说来，然后神说买，买了以后神说吃，然后神又说来，然后神再次说买，所以一共五个动词。神这个人虽然是没有银钱，但是神说来邀请他来，邀请他来做什么呢？神说来买。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买这个字是用在购买东西，所以购买东西要付钱。神对没有钱的人说来，然后说你来买东西，你来买，可是这个买你是要付钱的。没有钱的人怎么可能付钱来买东西呢？所以接着我们看见神又再次做出邀请，神说来，然后神又说买，买什么呢？买酒和奶。但是这一次神不但说来，不但说买酒和奶，接下来神说这个酒跟奶是不需要钱的，不用银钱，也不用价值。所以这就存在一个吊诡，吊诡的意思就是似是而非。一方面这是需要钱来购买的，酒跟奶是要花钱来购买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神又告诉这个来买的人说你不用付钱，你不需要钱，不需要花钱来买，因为他没有钱。换句话说，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要表明这些酒跟奶其实是要花钱买的，但是神邀请这位没有钱的贫穷人来买酒跟 酒跟奶的时候，这个酒跟奶所需要付的这个买价已经付清了。换句话说，神邀请这个贫穷人来买已经付了账的酒和奶，所以他不需要付钱，他就可以得到酒和奶。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53章到55章的上下文，显然是指向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我们人类对神，我们好像是欠债的人，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替我们把债还了，是这位受苦的人去把买价已经付出了。所以我们要得到酒跟奶，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的赦免，我们不用再付代价了。换句话说，神邀请口渴的人，邀请贫穷的人，没有任何的资源无助的人，这是比喻性的描述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处在一个极度有需要的光景当中，而我们却又是极度的贫穷。换句话说，罪人是完全的堕落和败坏，我们罪人完全的堕落跟败坏，并不是说人类完全不能够做任何的善事，好像在人眼里面看来是好的善的事情。这个堕落是在圣经的启示当中让我们看到，人类犯罪的时候，人选择背逆神，背逆这位创造我们人类的神，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给人的一个，给神所创造的起初创造的人一个命令要他去遵守，但是他却拒绝遵守，选择要按自己的意思，想要自己来做主，所以我们就取代了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这一种的堕落就污染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一切的思想。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面，人类不管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没有一样不在自我中心的这个污染之下。人没有真正纯正的动机，真正纯正的动机是真正能够敬拜这位创造的神，以这位创造的神为中心，而完全的倚靠他，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因为只有他才有真正的能力跟智慧，也有真正的良善来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我们这受造的人类也是应当按着他的引导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完全堕落是我们人没有能力去除去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在罪的奴役和死亡的这个监禁之下，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所以神差他受苦的仆人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死，神付了这个赎价，好像买东西已经把账付了。我们中国人吃饭，吃完饭大家都要抢着付账。有时候我跟牧师出去遇到熟人，等到我们要付账的时候，那个伙计就说，哦，你们吃饭钱已经被付了，这个朋友已经把我们钱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白白的吃这顿饭。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用钱去买的，意思就是说是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但是神却差他的仆人把这个账付了，以至于 神邀请这个有需要的，又没有资源、没有能力、无助的人来买，可是他没有钱买。其实神邀请他来买的时候，这个所买的东西需要付出的这个价值，神已经付出了，所以他来买其实是不用花钱的。因此神借着他的仆人来救我们，来付上了赎价，所以我们可以白白的不用花钱，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水、酒跟奶是象征神给所有蒙救赎的人一切属灵的福气，因为身体的需要神也很信实的会供应我们，但是人类最根本的需要是属灵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最根本的需要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了，我们需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把这个破坏的关系把它修好，那么我们重新建立跟神有个对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这位创造的神、良善的神，他可以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我们人类不能只是得到肉体的需要的供应，我们人类真正人类的存在，我们需要的是从神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啊神同在带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分。所以这包括丰盛的生命，包括喜乐，包括平安，包括一切的丰富等等，是足以供应我们人一切，我们人类生命一切的需要。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曾经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叙加城，他口渴了，坐在井边，正午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到这个井边来打水，耶稣就向他要水喝，于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男子，通常犹太人是不屑跟女人说话的，更何况是一个异邦，就是异，在犹太人眼里面看撒玛利亚人是不属于犹太人的，这是混血的，怎么会来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妇人立刻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当然耶稣接下来就叫他去把他的丈夫叫来，耶稣要让他看到他的罪，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现在是没有丈夫，可是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换句话说这个妇人的生活是浪荡的、淫荡的，所以神首先要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需要。照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也曾经发出这样的邀请，他在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他 站起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神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这些口渴的人可以到神那里去。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应许口渴的人到他那里去，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赐的水可以叫我们永远不渴。好，但是接下来神说，你们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神用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问句，他要帮助人看见一件事，你们为什么花钱去买不足为食物的，用你们一生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个不能够使人得饱足的呢？用这个问题，神来帮助人看见，如果人拒绝接受神所赐的白白的救恩，而企图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得着，不但是得生活的需要，而且想要在这一生达成丰满的生命，神说那只是徒劳，只是虚空，因为那是不能够不足为食物的，而且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如果人拒绝神给我们白白的救恩，拒绝这个邀请，我们想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来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还想要达成生命的丰满和丰盛，神说那都是徒劳，都是虚空。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者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传道书前面一到十二章的前半，一个主题就是说，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去追求，不但是满足身体的供应，自己身体的需要，还想追求为自己能够达成一个丰满的生命，其实是徒然的，是虚空的。我们依靠大量的工作和财富，我们人类依靠自己的努力所做的一切，最终乃是虚空。所以在传道书最后一章的最末了两节，才是这卷书真正的主旨。传道书不是叫我们人觉得很无助，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是要我们看见，我们靠人类的努力，我们想要达成，不管你在今生，你可以可能在人的眼里面看，你享有财富、学问、名位、名誉、地位，不管你享有多少，因为这位传道者，事实上他说他自己享有很多，他是一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所以他有财富，他有智慧，他有一切，他也可以用他有的一切去做他想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说这都是虚空。所以这只是要帮助我们引入传道书最后最重要的主题，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人类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是要在这个地上按照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生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神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也是审判官。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创造的神，为他的一生来向神交账。所以无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最终我们都要到神面前，到这位审判我们的神面前来交账。所以除非我们转向接受神的邀请，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在神面前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徒劳，都是虚空。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因此接下来耶和华又发出邀请，神发出什么邀请呢？神说你们要留意听我。好，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这个翻译哈，我们如果把它直接翻译，神首先说呼召人来听，但是这里神两次用听这个字，所以我们如果直接翻译，神是说在听的时候要听，已经在听了嘛，在听的时候，在听的时候要听。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继续的，要持久的，要专注的，要不分心的听。而圣经里面听这个字是含有听从顺服的意义，所以神呼召人说来听，但是神说你们听的时候要听，意思就是说必须不分心的，必须专注的，必须没有一点点分神，持续的留心的听，而且是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听。听什么呢？神说来听我， listen to me， 来听我。神邀请人来听他，意思就是说神邀请我们把其他任何的声音都关掉，单单来听神的声音，单单来听神说话。听，在你听的时候要听，所以把所有外面不管什么声音都把它关掉，我们专注的不分心的单单的来听神说话，而且存着顺服的心，专一的来听神说话。我们听见了就照着去做。所以当神说如果你们这样听的话，你们就可以吃美物，若是我们这样听神，我们就可以吃美物，而且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的心欢喜的享受肥甘。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乃是描述凡是听从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接受神的邀请来做出回应，接受神给人预备的救恩，那么就会带给人心中完全的满足。所以在这里上下文听神的话，主要是前面神已经发出邀请，所以我们对神的邀请是不是顺服，是不是听而且顺服，所以我们就接受神的邀请。神说我们如果接受他所邀请我们来领受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也曾经这样子邀请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是我们看到神做了这个邀请，他又再发出一个邀请，他说你们侧耳并且来就近我。 这里哈，我们和合本翻译把它就是说次序，然后把它都连在一起。其实神是说 incline your ears， 侧耳 ，come 来 come to me 啊。神说你们侧耳，并且来就近我。侧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听人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侧耳，就表示说怎么样？你把耳朵侧过去，你是要听的。如果你根本不想听，如果他在讲什么，你觉得哎呀，我也听不清楚，就算了。如果这个人在讲东西，你可能听不清，可是你要听，你一定把耳朵侧过去。所以侧耳是描述有意的要听神的话，也就是我们选择我们愿意顺服神。记住，这个听神的话是含有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侧耳，我们有意的要听，而且我们选择我们要顺服神，所以我们就会照神的命令来就近我，我们就会做出行动，我们就会去神那里。但是然后神又发出第三个邀请，神说听我，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都混连在一起啊。其实神一共发出三个要我们听的邀请，所以第三次神再说听我，你就得活，也就是神再一次强调听从神的话，接受神所发出的邀请，接受神的仆人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白白的救恩，神说就可以得生命，你就得活，就可以得生命。因此我们看到神发出三次的邀请，邀请人要听他，神邀请人要听从神的邀请，顺服神的邀请。我们听神的话是专一的，以顺服的心来接受，来听，来接受。我们必须用我们顺服的心，也就是选择顺服神的心，来接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照着去行。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说，神是邀请人来接受他的邀请，接受他白白赐给人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神赐给我们人的救恩，我们人类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相信的回应，信心的回应。等到第六节和第七节强调的是悔改。我们知道相信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这里神先发出的邀请，邀请人相信他，邀请人对他的邀请做出信心的回应，做出顺服他的回应，接受他给我们预备的白白的救恩，神应许说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我们晓得生命在圣经里面是强调我们人跟神的关系，神是创造的神，也是赐生命的神。当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被破坏，我们就跟这位神隔离，在圣经里面来说这就是死亡。所以所有不认识的人其实都是死在自己的罪中，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就是生命。这是因为我们就跟这位赐生命的神不再隔离，我们可以从他得到生命一切的供应，他也救我们脱离罪带给我们的死亡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脱离与神之间这种隔离，而重新跟神恢复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不会因为我们现在身体的死亡被破坏，而神也应许他还要将来拯救我们，也救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凡是愿意用信心做出对神的邀请，做出回应的人，就可以得着生命。这也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做出这样的邀请，他说，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能够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耶稣接着就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他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句话跟前面我刚刚读的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平行的。换句话说，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意思就是相信他，接待他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的人就可以得永生，并且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神给被邀请的人而做出正面回应的人的一个应许。接下来神就宣告他将要跟回应他的邀请而来的人立永恒的约。神说，这个约就是应许大卫确实可靠的慈爱。我们和合本翻成恩典，这个字是可以翻成恩典，但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立约的爱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那很多时候圣经把它翻成慈爱这个字，所以就是神应许大卫确实的或者说可靠的慈爱，或者说可靠的忠诚的爱。神应许他要跟所有接受他为人预备的救恩的人立一个永恒的约，这个永恒的约是表明这个约是不会废止的，这个约是永存的。在过去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神也曾经是他们的救赎者，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在这种立约关系之下，双方都必须把自己委身来履行这个立约的义务，神忠诚的来做他们的神，他们也必须忠诚的做神的百姓。神确实守住这个立约的爱，也就是说尽了这个立约的义务，忠实的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所以这个立约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但是现在神应许接受神救恩的人，神要跟他们立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是永远不会废止的。在耶利米书就称这个约是新约，新的约，跟过去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的那个约，旧的约是不同的。但是神进一步说明，这个永恒的约就是神应许给大卫的慈爱，这个慈爱，这个忠诚的爱是可靠的，是很可靠的忠诚的爱。这是指向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有意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允许他为神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神说神没有允许他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悦纳大卫这个心意，所以神反过来对大卫说，他说我也要为你建造房屋，就用圣殿房屋这个，但是所谓的为大卫建造房屋，接下来神给大卫的应许，神说当你死了以后，我要让你的儿子起来接续你作王，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神 说如果他不听从我的话，我会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我会施行管教，但是我不会像对扫罗一样，我对你的后裔，我对他们的爱是这个不改变的，我会忠诚的继续做他们的父。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接着说，你的子孙的宝座是永恒的，你的国度也是永恒的。换句话说，神是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也就是说大卫他和他的后裔，神要为他们建立王朝，而神应许这个大卫王朝会是一个永恒的王朝，大卫的子孙当中会有人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而这个国度也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不会废止的。所以这里神说明他要跟蒙拯救的人，领受神救恩的人立一个永恒的约，就是神应许大卫，跟大卫立约，神会以忠诚的爱，也就是说信实的来履行这个立约的义务，使大卫由他的子孙会坐在宝座上，坐在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这个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国。所以我们已经说，这个忠诚的爱这个字本身很难用单一的一个英文字或中文字来把全部的意思，所含有的全部的意思表达。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指热烈的忠诚，是一个非常委身的一种忠诚，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用这个字来表达立约的义务。神他这一种在他跟他百姓立约，他和大卫立约，所立的约是一个永恒的约，神会把自己完全委身忠诚的来尽这个立约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实现他给大卫的应许，这就是神所应许大卫这个可靠的慈爱，或者说确实的慈爱。那么神说他要跟蒙接受他救恩的人立这个永恒的约，乃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那个可靠的慈爱，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和领受神救恩的人所立的这个永恒之约，乃是神将要使他们可以得享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所给大卫的应许。神会忠诚的来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使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永远作王，使这一位后裔的国度是一个永远的国度，而这一位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的大卫后裔，他会为他的百姓提供一切的保护和拯救，并且他要在这些蒙拯救的人身上作王来治理他们。也就是说，所有得着神救恩的人都要接受这位大卫后裔君王的统治所带给他们一切的福分。然后神接下来就说，我已经立他，如果从向下文来看，这个他就是前面第三节说神应许大卫可靠的慈爱，所以这个他是显然从直接的来看是大卫。神立大卫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然后神就转向这一位说，你素来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你素来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 好，所以这里显然神好像是继续给大卫应许，但是在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是一个客观的描述，第五节是直接转向这位蒙领受应许的人向他说话。而在第四节跟第五节的开始都有一个字，看哪，看哪，看哪，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看哪，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会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所以这个看哪就是指向将来。而且我们从第三节论到神应许大卫的慈爱，乃是指向神要现实的成就神给大卫的应许，使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从这样的上下文以及这两节的开始都是看哪，指向将来，我们可以推论现在这两节的应许乃是赐给大卫子孙的弥赛亚，是向大卫子孙的弥赛亚所说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的34节，使徒保罗就把第三节赐给大卫可靠的慈爱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因此首先神应许他将使大卫子孙的弥赛亚成为一位见证人，这成为见证人向万民来做见证。神说这位弥赛亚他将向万民做见证，怎么样来向万民做见证呢？他的生活，借着他的生活和他的话语，他来向万民做见证。我们常常说做见证，我们所想的就是用口说，但是我们晓得圣经里面的概念，当基督徒要向一位非基督徒做见证，我们不是只是用口说，我们一方面必须借着我们的口来述说这些真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但是我们也必须以我们的生活来印证我们所说的，也就是说这个见证本身包含生活和我们口里所说的。所以弥赛亚会借着他的生活跟他的话语来向万民做见证。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做什么见证呢？耶稣说，对他的兄弟说，世人不能够恨你们，但是世人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所做的事是恶的。这个弥赛亚他用他的生活和他的话语向人类向世人见证，我们是罪人，我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在一个很正直的人面前，如果我们是不正直的人，这个人的正直就好像一面镜子，会把我们的恶显出来。所以他做的见证一方面是指证人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来启示真理。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而且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告诉他说，他确实是，但是他的国不是属于这地上的国。而耶稣就向比拉多说，他说，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位弥赛亚他要以他的生活和他的话语来向万民做见证，指证人的罪，但是也是向人启示真理，把这位神向人显明出来。这是神给他的第一个应许，但是神给他的第二个应许，神要立他做万民的君王和审判官。审判官其实是跟君王是同一 是指同样的事，但是审判官 commander 就强调这个权柄，他是万民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所以这个应许其实就把从42章开始到53章所描述的耶和华的仆人这一位弥赛亚和君王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基于耶和华仆人所做的工作，受苦的仆人所做的工作，神发出邀请。但是现在神又应许这位仆人这位大卫王朝的后裔，这位弥赛亚，他要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所以其实在以赛亚书的前半一到三十四节已经启示了一位君王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非常熟悉的圣诞节我们常读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说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第十一章说从耶西的孽，也就是从耶西的庶孽，会有一个枝条发出，这个枝条他要成为君王治理整个宇宙。耶西的孽，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意思就是说这一位君王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把仆人的弥赛亚和君王的弥赛亚把它联系在一起。而在第一、第二跟第三首仆人之歌里面都分别论到这位仆人要担任先知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就用最靠近的第五十章来说，这位仆人宣告主耶和华使我做门徒，给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他是要担任先知的工作。第四十九章也说到，他说我的口快如刀，也就是他要担任先知的工作。所以神在第五十章也就呼召所有的蒙拯救的百姓要听从他仆人的话，这五十章的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要听从他的仆人的话。这位弥赛亚确实他是君王，但是他也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担任先知的工作，向万民做见证。但是接下来这位神就直接向这位弥赛亚应许，神应许说这位弥赛亚他要呼召他不认识的国民，使这些他不认识的国民成为他的百姓，他们一定会来听从他的呼召成为他的百姓。那这里所谓的他不认识的国民，并不是说这位弥赛亚以前不知道这些人，这个不认识在圣经里面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字用在夫妻同房，所以他不认识表示说这些原来是不属于他的百姓，不属于他的百姓不是跟他有这样的一种真正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要呼召这些原来不属于他的百姓，这些人听见他的呼召就会来，于是他们将成为他的百姓。而接下来神应许不认识你的国民将要向你跑来，不认识你的国民就从人的方面来说，所有以色列人以外所有世上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不认识这位弥赛亚的人，听见他的见证 他们都会向他跑来。所以换句话说，神应许这位弥赛亚将要使世上的人都听见他的见证，并且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位弥赛亚要呼召先前不属于他的人，他们都要成为他的百姓。但是神接下来说原因，原因是都因耶和华是你的神，这是第一个理由，耶和华是这位弥赛亚的神，所以这位弥赛亚全部的工作都有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但是接下来耶和华也强调，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是跟耶和华立约的，是耶和华的百姓，而且这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圣洁的，也就是说他是被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创造者，跟一切的受造物有别，他不属于这个受造的世界，他是独尊独荣的。但是现在这位原来是单单是跟以色列立约的圣者，他使世上万国的人也都成为弥赛亚国度的百姓。最后耶和华说，因为我已经荣耀了你，他已经荣耀了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但是他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神要使他被高举，成为宇宙性的永恒的神的国度的君王。而所有蒙救赎的百姓，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成为他国度的百姓。于是接下来神继续发出呼召，神发出三重的呼召。第一，神说你们来寻找我，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当然这是先知以赛亚来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但是其实也就是神发出的邀请。所以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这个呼召是呼召人来寻找，呼召人来求告耶和华。但是寻找这个字不是指找回遗失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寻找这个字是跟悔改有关的，乃是指殷勤的来到神可以被找到的地方寻找神。换句话说，这个殷勤是一种委身的，是定义的，是继续的，是持久的，渴望能够找到神以及认识神的道路。所以我想很多过去不认识神后来能够相信神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自己的经验当中，有时候可能有些人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真正在寻找，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是殷勤的，是存着委身的，把自己委身的定义，而且是继续的来寻找，到神可以被找到的地方来寻找，想要能够寻见神，所以就邀请人这样来寻找神。但是也邀请人来呼求耶和华，呼求是表示在需要中向神发出恳求。一个人看见自己有需要，而且是在紧迫的需要中，他就会向神转向神发出恳求。但是这里说要趁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寻找的时候就表明是神他自己允许他自己被找到，意思就是说是神他定下了一个时间，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他的，是神允许他自己被找到的时候，要趁着神允许他自己被找到的时候赶紧的寻找他，神定下的时候。但是神定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在这个上下文，因为神发出邀请乃是指向这个时候，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神发出邀请，现在就抓住机会， 不要再单言，现在就是来寻找他的时候，来接受他发出的邀请，做出顺服的回应。照样相近的时候也是表达相同的意思，现在，现在就是呼求神而得拯救的日子。所以在新约，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都强调今天，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当我们听见福音或者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不要单言，现在就是可寻找的时候，现在就是神相近的时候，现在就应当做出顺服的回应。但是接下来第二个呼召，你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这个恶人跟不义的人基本上是指同种人。他说你们这些恶人不义的人，你们要离弃自己的道路。道路是指生活的方式，你们要离弃你们那种生活的方式，你们也要离弃你们的意念。意念是描述在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理念、价值观等等。为什么你会活出这种的生活方式？背后有一个理念、一个价值观，而这个理念跟价值观就产生了计划跟目的。你的理念是什么？你就根据这个理念和价值观，你会有你的计划，或者说你会产生你要达成的目的。所以呼召恶人跟不义的人要离弃他们自己的道路跟意念，要弃绝他们那种的生活的方式，要弃绝他们那一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理念和价值观，以及他们所做出的计划所想要达成的目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这种理念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我们刚刚已经说人类是完全的堕落，所以我们摆脱不了这种自我中心，我们自私自利，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自给自足，就是觉得自己就够了，我们自怨自卑自怜自爱自，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进一步产生道德上的邪恶。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嫉妒，让我们仇恨，让我们凶杀，让我们增进，让我们就是在道德上这个自我带出我们在跟神的像神像人，我们都做出很多的邪恶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人类罪的本质就是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因此我们所有内在的思想动机到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都不能够脱离被这个自我中心的污染。我们完全的依靠我们的自我，我们要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衡量一切的事情，我们用我们自己来判断一切的事情。神说你们要弃绝，把这所有生活的方式和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理念、价值观、计划、目的，完全的把它舍弃。但是第三个邀请，要归回或者归向耶和华，不但要转离自己，还要转向神。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离弃跟归向是真正悔改的两方面，真正的悔改的两方面。真正的悔改，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转向 turn， 但是这个转是180度的转向，180度的转方向，也就是说从一个方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因此悔改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转离，你要从这个你原来是向着这个方向，你第一个先要转离这个方向，转离这个方向，然后做180度的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是为什么这里呼召罪人要离弃自我的道路，自己的道路跟思想，但是同时必须转向神，要以转向以神为中心。我们人类想要得神的赐福，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中做主宰。我们要神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不要他，不要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做主的这个治理君王的统治。所以不但要转离我们自己的道路跟意念，把我们自己一切自我中心都舍弃，我们要同时转向神，以神为中心，真正的尊他为宇宙的创造者，来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并且信靠他，遵行他的话。所以悔改，这样的一种悔改，一定会产生生活方式以及思想动机理念价值观的完全的改变。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转离自己转向神，这样的一个转向不仅是理念动机思想价值观的一个180度转向，而且这里面的改变会带来外面行为的改变，外面言语跟行为的改变。如果我们只有外在的改变，可是没有内在的改变，就不是真正的悔改。相反的，如果我们里面有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悔改，一定有外面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不管一个人在外面看起来是多么义的一个人，多么 righteous, 多么有义的一个人，但是如果里面他持续的还是靠自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来倚靠神，不降服于神，那么不管他外面是多么的有义，这个人仍然是在极深的不义当中。所以这个悔改必须是包含两方面，而且从里面的改变带出外面，一定在生活方式上一定有改变。好，但是接下来神说明他呼召悔改的理由，他说我的意念，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因为就说明神为什么呼召悔改，为什么呼召恶人跟不义的人悔改。神说因为神的道路跟意念和罪人的道路和意念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同有多大的不同呢？有天渊之不同，天和深渊。所以他说天怎样高过地，在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换句话说，神强调罪人必须要悔改，必须要转离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思想、动机、理念、价值观等等。为什么？为什么罪人必须要转离他们的这一切的罪？因为他们的道路跟意念完全都不是神的道路和意念，人类的道路跟思想都完全被罪污染了，是全然的悖逆神，所以跟神的道路跟意念是截然的不同，而且是有天渊之别的不同。所以神呼召人必须要悔改， 必须要转离罪而转向神。怎么样可以让神和人之间的鸿沟可以被除掉呢？悔改，借着悔改才能够使这个鸿沟被除掉。当然我们今天常常也用这节经文讲到神做事，或者很多东西神做事，或者说神他背后的理念跟我们人类很不一样。确实这也是一个一般的真理，神的道德标准跟我们不一样。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貌，人看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神他身为创造者，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最主要的是强调神的道路跟意念和我们罪人的道路意念之间有天渊之别。罪人全然的背逆神，所以罪人需要悔改转向神，才可以把这个鸿沟能够把它除掉。但是第二个理由，神说因为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强调他的话绝对的可靠，而且是绝对的会有果效，产生功效。神用一个比喻，用雨雪从天降下。雨雪从天降下，这里特别强调不返回。这些雨和雪降下来不会再回到天上去，相反的滋润土地，使得地可以这些种子可以发芽，可以生长，可以开花，可以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有收成。所以雨跟雪降下来一定肯定的可以产生，绝对产生这个果效和功用，照样神的话也是如此。神的话也是从神而来，也是从天而来，而且是不返回的。神的话发出，像雨雪发出降下，一定会产生果效。神的话也绝对可靠，一定会有绝对的果效和功用。神的话当然包括神一切的启示，神启示他自己，他的品格，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旨意等等，他的道德标准。可是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是强调神对悔改的人所应许的赦免。刚刚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遗漏了哈，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就必怜悯他，而且广行赦免。这广行就是有很丰富的赦免，所以这个话是肯定的。任何人真正的悔改一定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这是确实可靠的，一定可以得享神应许给所有蒙拯救的人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最后神再一次肯定说，他完成的这个赦罪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罪得赦免，就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换句话说，所有领受神的救恩，能够享受神的赦罪，神丰富的赦罪的恩典，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经历满意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满意的，因为他们脱离罪的奴役，脱离死亡的监禁，所以他们这种喜乐是满意的。喜乐跟快乐不是同义词，快乐是可以随着外在的环境而改变，喜乐是永远的， 我们在里面是不可能被夺去的。所以耶稣说他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但是不仅是喜乐，还有平安。我们已经说了，平安最主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与神和好。不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因此跟人之间可以建立跟人之间的和睦的关系，而且我们里面可以享受属于神的平安。不管外在的风浪多么大，我们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焦虑，没有挂虑，没有任何的不安，我们里面有神的平安。就好像耶稣自己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这世界所赐的。这个平安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夺去，是神在我们面前来引导我们，所以平平安的蒙引导。但是接下来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神完成对人类的拯救，不仅是我们人得了拯救，而且自然界，这里说自然界也要发出欢乐，欢乐的喊叫。换句话说，自然界也要蒙拯救。所以接下来说，松树这个 evergreen 常青的树长出来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来代替棘藜。这是描述自然界也要被更新，神拯救人类以及一切的受造物。所以这里提到蒙拯救的人，他们欢喜，他们满意的喜乐和平安，同时自然界也发出欢乐，因为自然界也要得拯救，完全的被更新。这是因为当人类犯罪的时候，我们受了咒诅，自然界也因人类的罪受了咒诅。所以当我们人类蒙拯救，神的救赎也会临到整个自然界。但是最后神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意思就是说，神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工作，他拯救人类和整个他的创造，把一切都更新了。神这把所有一切他的受造被罪所破坏的创造完全的更新，这神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记号。这个永远的记号是为神来留名，意思就是说使人能够得知，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记号，来显明神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救赎者。所以神他是我们应当来敬拜尊荣的一位，即使罪破坏了他的创造，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罪却破坏了。然而这位神他创造万有，他也爱一切他所造的，所以他要把这一切从罪中救赎出来，恢复他起初创造神所看为美好的，要赐福给他一切的受造。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说，谁可以得到这个拯救呢？这里神邀请我们要做出悔改和相信的回应。悔改有两面，包含转离我们自我而转向神。悔改有这样的真正的悔改，才可能真正听，以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并且顺服神， 能够按神的旨意来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相信跟悔改不是只是口里说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抉择，人生的抉择。这个抉择是一个有意义的，是影响我们的一生，带来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但是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神自己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借着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用钱买，我们神邀请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悔改和相信。希望我们不仅是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正在寻找神的人，或者甚至是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明白悔改跟相信是神所定的我们得拯救的唯一必要条件。而这个悔改跟相信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是一生之久的，是每一天的。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一直到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经历神的救恩，以及他的救恩带给我们一切的福气。好，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常常我自己觉得我第一个里面的冲动就是我要来敬拜你，因为你的话真的是向我们启示了你是何等圣洁，何等良善，何等公义，何等有恩典和怜悯的一位神，也何等有智慧和能力。主啊，所以我们真是愿意悔改转向你，我们放弃我们的自我，我们愿意来降服于你，我们真正来尊荣你，顺服你，并且全然的来依靠你和信靠你。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查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施恩给我们，领我们真正的悔改和相信，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天天来经历你借着你的仆人带给我们的拯救的恩典，以及一切属灵的福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